大家好，也许在过去一两个礼拜呢，大家都有听到洪牧师跟我们分享科学跟信仰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对科学很多人都不了解，我想美玲跟凯传对科学的了解也是很少了。那我们可能有时候误解，我觉得我们好像了解科学，但是其实科学的东西实在太广泛，我们懂的可能只有一点点哈。那很谢谢洪牧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科学的定义是什么。然后记得洪牧师跟我们讲到科学的三大特点了，讲到客观性啊，还有经验性啊，还有一定要理性的。那这三点呢，我们要用科学来解释，但是科学也有它的限制。那我们今天呢，希望能够跟洪牧师再讨论一下关于科学的一些限制是什么。
对啊，洪牧师啊，其实呢，作为我们这些不懂科学的人哈，实际上在概念当中就觉得，哎，我们曾经学过科学，觉得那个科学就是很高尚的，科学很神秘的。那我们好像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一说科学，那贴上科学的标签的时候呢，就觉得那一定是最正确的啊。什么吃的有没有营养，一看哦，这个很科学，科学的喂养你的那个孩子啊，或者说科学的去食用营养品啊，这样我们就对身体有好处，那谁都会相信。但是真正的科学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科学就是万能的？只要我们抓住科学这一项，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了。那听到洪牧师分析呢，科学实际上是很有局限性的。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呢，请洪牧师来继续来给我们讲科学和信仰之间的这些关系，好吗？
好，谢谢。那么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科学的特点啊，三大特点大家还记得啊，是讲的科学必须是理性的，必须是经验性的，必须是客观性的。不过呢，这个是我强调是传统上对科学的认定，它的确在这个三个方面呢，是在传统上一直认为呢，它是科学的最主要的力量所在，科学的标准所在。那么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方呢，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上世纪初呢，就产生了一种哲学上的流派，叫做什么呢？翻译中文叫做罗杰实证主义。这逻辑实证主义呢，它是非常相信所谓理性的坚定性、理性的万能和经验的可靠和客观的严格这三个方面。所以这逻辑实证主义呢，它居然推出这么一个命题，关于啊所有的命题里面，你的陈述，你讲一句话，如果你这句话逻辑上面如果是分析式的话，那当然没问题，2+2=4，2+2肯定是等于4，是数学上面 是这样子的啊，所有的单身汉，就是现在他不在婚姻中的都是单身汉，这句话是分析式的，分析式的就是说是绝对可以，这是对的，但是他没有增加新知识，因为你讲的话就包含在他的定义当中，单身汉的定义本身就结婚就不叫单身汉了。举个例子，就这种话，如果你要给人家增加一点任何的新知识的话，这个陈述叫做 comprehensive， 不叫 analytical。 就是说温哥华往那边开100公里向西，一定可以看见一座岛。那这个东西呢，逻辑上比如说是听起来是可能的，但是是不是真有那个岛呢，就是你必须去检查，经验上证实，因为你这句话给人新知识，不见得温哥华岛西面100公里一定会有岛的，温哥华西面海上并不包括一定有岛的这个定义，你明白吗？所以这叫做综合式的，综合式的表达呢，那你一定需要有所谓经验的证实。如果你一句话既不是分析式的，又不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综合式的话，你这句话，你这个陈述，他给你下个定义，叫做无意义。他也不讲你对和错，无意义就好了。这个就是当时对科学他的相信的这么一个总结，认为把他的理性的必要性和经验的可靠性和客观性的严格性上面就做了这个定义。其实到后来我们也知道，理性是有它的限制的，理性想到的东西不一定事实上出现，经验它也不见得就是可靠的，因为经验依赖着人的感觉，感觉不一定可靠。我过去一直说，毛泽东说，实践论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吗？你吃一口就死了，这句话哇，所有的知识其实真正的你要研究的对象不是那么一个梨子这么简单，这叫做哲学上的庸俗主义，这就是约化主义。他说哦，一听哦，梨子的滋味，他就强调人的舌尖的重要性，一切真知识都从舌尖出发的。你咬一口，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咬一口，你最多只知道这个梨子的滋味，你怎么说你就知道梨子的滋味？因为梨子有不同的品种啊，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滋味啊， 你说是不是啊？况且你也搞清楚，你咬这一口梨子的时候，你要检查你的舌带的厚度。
如果你生病的时候，
你生病的时候，你的梨子的味道就不一样了，你就感觉着色不甘味嘛，有的时候，对不对呀？你的检验气管就不一定有问题，
那这不准确了，
就不准确了，对不对呀？你刚刚喝过面，然后再吃梨子就不怎么甜了。你刚吃了中药，一吃梨子就很甜，这都有相对的嘛，对吧？你再说甜甜甜，这是你的主观感觉，有没有客观甜度？有没有计量一下甜度到100、200？你能把它化成，除非指标化。对不对啊？这个指标化呢，这客观有很多东西不能客观量化的。你以为你的感觉就这么样吗？所以举这么一个例子，关于甜，张三觉得甜的，李四觉得不怎么甜，也都可以的嘛，对不对啊？你说这个甜有它的客观性，但是你的表达完全都是主观的。其实呢，到近代啊，对这个客观性问题呢，科学是客观的，现在已经打了一个大问号了。因为什么呢？现在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看，和量子力学发展里面已经对这个客观性提出疑问了，到底是不是客观的？因为在这里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比如说看时间呐、看速度啊，完全是根据你观测者你所处的位置。那当最简单的就是说，同样你站在马路上看一部车子，它的速度和你坐在这部车子看这部速度就不一样。如果你站在马路上看那个驾驶车的人，他的速度就是车子的速度，每小时60公里，离开你了。可是你坐在驾驶员旁边，你就看他就没动嘛，因为你也跟着同时动了。所以这个观测，因为你坐标系不一样，就不一样了。我这个例子你可以明白吗？
明白。
就是说，对一个观测，你要知道你观测者的位置在哪里，你用了什么参考系，你用了什么参考。
所以如果你说完全用科学来研究信仰的时候，或是研究基督教，有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跟问题哦。
对啊，那么就好像我们讲，因为你要研究一样东西，你要保证自己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经验也不同，每个人的感受也不同，
对，
所以他得出的很多结论都是完全不同的。
对，就是你观察的时候，你坐着的参考系不一样。比如说收音机吧，收频率，我们现在不是广播吗？有些信息呢，就必须你要调到那个频率上面，你这个信息才进来。你如果没有调到那个频率上面，你这个信息就进不来嘛，是不是啊？那么问题也就是不同的对象，你用不同的方法去来研究它。所以在这里面啊，虽然你说这个客观，但是你总是把你这个研究者、观测者，你这个主观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也被 involve 进去了。这就是相对论里面提出了这么。
那你能跟我们举一些例子？譬如说，如果一个人他说我用科学去研究宗教信仰，那有哪一些的问题常常我们会发生错误的？像你刚刚讲的，可能是因为我站的位置都不一样。你说你坐在车子上，跟我站在马路上观察那个汽车的速度都不一样。
对、
那有哪一些的问题我们常常都会碰到？一般人觉得他很科学的，我只是用这个来推翻信仰，那他有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那错误的地方，因为我下面我就要讲了，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限制，我先举一些就科学本身的限制啊。这限制明白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不同的事物搞在一起。比如你刚刚讲的，我们科学研究的是物，可是我们信仰的目标是上帝，上帝不是一个物。你用对待研究物的态度来研究上帝的话呢，你就搞错目标了。有人就只有讲啊，我们科学都是要我看到的才相信，对不对啊？但是我说你不见得你看到的，你原子看见过吗？原子人是看不见的，那你也相信了？哎，他说这个原子他虽然看不见，我可以通过云雾色 chamber 留下蒸汽看到那，那你也是推导了，借助某种现象。那这样子的话，看不见的不一定不存在，是不是啊？你可以推导，除非有这个原子跟着存在，你才能解释以后的现象。我也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存在是表明上帝的存在啊。我是借助世界的存在，我在推想背后一定有个上帝啊。这种东西你要了解这个科学的方面，你就觉得他用这个，我没有看到上帝，我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你因为没有看到就不相信，你这句话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就对我刚刚讲的逻辑实证主义，他自以为这样讲，最后人家问你，你既然说除非被经验证明，可是你讲了你的那句话能不能被经验证明呢？除非被经验证明了，其他都无语，这句话你找个经验来证明了，它本身也不能被证明了。 OK， 你也是 meaningless。 OK， 他就后来哑口无言了。这就后来实证主义他自己下去了，他不可能，他自己讲的自己还矛和盾啊，自己的矛就攻击自己了。 因为你这个陈述人家也不可以用经验证明你讲的为什么那个就是没意义，这个就有意义，你本身你给我设计一个实验出来了。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不是每一样东西我们看到才相信的。
对啊，如果只是以为科学都是看到都相信的话，你可以马上就可以点出来，你也很多都不是看到的你就相信了嘛。他可以说哇，这个是爱因斯坦讲的，那你也说出权威嘛。那我说圣经是神讲的，也是神是更大的权威啊。原来我们很多的知识你都是通过权威来相信的，明白吗？那些相信科学的人其实也没学过科学，我反而觉得没学过科学的人更相信科学，更觉得科学神秘，明白这意思？
其实相信科学的人呢，往往都是相信了科学家或者相信那个科研成果。
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母亲啊，那看报纸上说啊，科学研究出来什么吃这个不行吃那个不行，她最相信了。所以我妈妈常常讲你不懂化学，她没学过，她我说我化学博士还不懂化学，为什么？她报纸上讲的，我都报纸上讲多了，一会儿讲这个鸡蛋那个吃了以后胆固醇，现在又说鸡蛋的胆固醇是最好的，都有各种不同的实验来证明，你说你相信哪一个呢？所以我妈妈现在也开始吃点蛋了，本来一点蛋都不碰的，这个要致癌的或者那个要致癌的讲了一大堆，那我们这搞科学的时候这都是危言耸听啊，没有那么厉害，那没有搞过哦，就说是这样子，那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嘛，常常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所以关于这客观严格性上面呢，已经成问题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刚刚讲的就是相对论给我们一个，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参考系，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要讲的量子力学还有意思了，它引进一个，你任何的观察，你看到的观察到的情况，都不是真正的情况，因为你加入了观测者，
就主观的意思。
哎，这就对他的客观性挑战了，就是你在你看到的东西跟你不在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个很大的结论，就是因为这东西在是你看了，你不看就不在，那就出到一个绝端了。也就是说你月亮是你不看它不在的，一看然后扯出现在了，这是一个夸大的说法。不过我告诉你，这个量子力学叫干扰，这叫做围绕理论。这围干扰理论怎么样？举个例子你也懂了，如果我那时候啊，我的小儿子啊，我到托儿所去看他，我看我的小儿子的时候，我一进去的时候，如果我小儿子看到我在看他的话，我看到的情况就跟他平常表现就不一样了。
是，
你明白？我再去看他跟实际的情况根本不一样，这些我一看就不是客观的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跟信仰呢？那怎么用信仰的例子来给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呢？
这就说明呢，真正的知识是 personal 的，是跟你个人的境遇有关的。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Michael Polanyi， 他写了本书叫 The Personal Knowledge。 他这个人呢也是一个物理化学家，他是在 Manchester 大学任物理化学教授的，他后来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书，他很有名的。他认为呢，启蒙时代认为这个知识都是被动的嘛，那么被动的东西拿过来加上你主动的思考合在一起就产生什么结果了，对不对？可是他认为呢，任何知识本质上都是 personal 的，没有你自己的 commitment 是不行的，因为整个知识跟你个人的这样子的参与进去，你用什么方法去参与进去，你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得到，这都是很 personal 的。其实很多科学真的知识出现都是靠一些真正的在科学上有很深信念的人，他深深的相信某样事情是真的，他才是锲而不舍，他才会真正的进去。如果他没有这个信念在里面指导他的话，他得出来这时候呢有他个人的大大的参与进去的这个感觉，这叫 personal knowledge。
是不是等于如果信仰我们只是站在外面去观察，跟你自己实际你真的相信的时候你再看的信仰就不一样了？
对，这就是在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说对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你除非信了，你愿意去信，你才能真正得着。你如果一上来你信都不愿意信，你就根本就失去了跟这个真的知识的这个找不到它的接触点。所以真知识你也必须这样子，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也常常跟你讲，你上几何课，几何很严格证明的哦，几何是科学哦，和数学很严格，可是你要知道这几何一开始老师讲五大公理的时候都不好证明的，经过两个点只能画一条而且最短的直线，这是只是很直观，大家看很直观，但是你要证明又证明不出来了。可是有人讲我只相信证明的，我不是证明的我绝不相信，第一课他就生气了，他就不愿意来听了， 那你就真的是听不进去了。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关系了，你喜欢这个老师啊，这个老师上的课啊你还特别记得深，哎，你体会懂。假设你对这个老师有意见啊，你糟了，你这门课往往就学的时候啊，就往往就学不太好。
是，有这个印
象。有这个印象吗？
凯川小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数学老师印象不好，所以就从一学到七再也不学了。
这就是说有他的 personal 的，每个人的知识具体知识呈现还是 personal 的 knowledge， 这有他的个人的 involvement， 也不是人们想象的他就摆在那里死死的一个客观的摆在那里。
所以很多人如果他本身一开始对基督教信仰已经有一个抗拒，就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哈，不管你怎么跟他讲他都觉得不对，他就根本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就妨碍了他对这个事情的真的认识。所以科学的发现都是对科学本身有极大热情的人，有非常委身的人，他才能够得到，上帝才把这个科学知识能向他敞开。我们很多新科学应该就并不了解他所了解的东西，只是不去向他挑战而已，只是就相信了。但是他的知识不一定是你的知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知识我们很多人都不会怀疑，他肯定是科学咯，一听科学。但是你懂吗？你也不懂，你不懂你怎么相信了？那这很不奇怪的事情吗？对不对？
洪牧师，上一次记得您还提过一个科学和科学主义这个之间的关系哈。那到底科学主义这一加上主义啊更高深了，那到底这科学主义是怎么回事啊？
科学主义呢，就是说科学，我刚我们一直讲科学是怎么回事，科学就是它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局限，都讲到了。但是科学主义，只要这主义呢，就是要把它高举的。什么叫主义？
个人主义
啊。对，你崇拜什么你就高举什么主义。过去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我们说毛泽东说谦虚点不敢说叫毛泽东思想，然后邓小平再谦虚点叫邓小平理论啊，就是这样一个个下去了。这说明什么东西呢？当你把某一种价值特别高抬的时候，就上升为主义了。这个主义它本身不是这部分里面，比如说马克思他有他的思想，但是如果他把他的思想讲出来，哇，他讲的句句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就照他的话去做。那么你面对他的著作和讲法，你的这种态度呢，你就把马克思他自己的那个思想呢，你把它捧成马克思主义了。好，现在问题就想了，主义是什么？科学本身是一门实用的学科，但是你把它捧成主义了，就变成你崇拜的对象了，明白这个意思吧？什么东西把它摆成主义的话，主义一定要具有一个功能，它可以指导一切，它可以包罗万象的，它是真理，是不可挑战的，这才叫主义啊。那么这样这一来呢，它本身比如说科学是讲究几个特点，它既然讲究理性的，超理性的不在它研究的范围之内，超理性不等于非理性，理性它的反面可以是非理性，可是它的上面就是超理性。你敢讲理性就包括所有的真理吗？理性不过是人认识真理的一个途径而已，理性本身不是真理，明白这个意思吗？理性是个工具，科学是讲究经验的，这是它的价值，就防止你胡吹八说，对不对？这是它好的。但是话说过来了，既然是经验的，它在可经验的范围里面，你被经验否定了那是好事，你强调经验也就好。可是还有个层面是超验的呢，超经验的呢，那你怎么办？你超经验的东西你就不能够就说这个东西不存在，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有很多过去的超经验，比如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因为在我们眼光的经验里面，我们只看可见光嘛，这个没有经验到的我就说哦这不存在，这是不对的。因为经验的范围是一个不断的扩大的过程，随着科学研究以后，哇，这望远镜啊显微镜啊就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所以整个人的经验的层面是在不断的扩大。你现在还没有经验到东西，你不能就讲你永远经验不到，说不定人类真的在经验上有它的最后的 limitation。 但是这个地方你不能经验到的，你不能讲它不能那个。比如说我们常常一些将来的事情会怎么样，关于将来的事情我们只能采取相信和不相信态度，因为你无法经验，还没到了，对不对啊？但是很有可能是真的，你不能说因为是讲将来的我眼睛闭起来就判断将来，这也不可能吧。人还是要关心将来的嘛，难道将来的知识就不知道吗？超验的。所以在这里上帝 我们要认识它，它的有一部分是奥秘，是在我们理性之上。圣经说神的道神的路非同人的路嘛，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嘛，否则话上帝跟人一样思考，上帝想到人都能想到，那人就是上帝了，那何必去信上帝呢？所以上帝的本质特点，它的定义就表明它是更高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科学能够捕捉的，把它放在科学的笼子里面，把它养在里面。如果科学去抓住这个上帝，只有科学可以证明了，那么我说不要你再去信上帝了，只要你信科学，因为信上帝是信科学的必然结果，那我就抓住你去信科学就好了嘛，科学里已经包括上帝了。正因为科学跟上帝是不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客观，我不是讲吗，纯客观性的那信仰，这里面要有你自己的经历，很多经历是很奥秘的经历。你说你这个经历，难道上帝是一个死的东西，你大家都敲他是一个锣，张三敲他也响，李四敲他也响，可上帝不是那么锣。作为一个人你跟他打交道的话，我看到张三，我用我对张三的态度对待他，看到李四，我可以用对待李四态度对待，我有自主权啊。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子？当有人经历上帝了，有人经历不到上帝，上帝愿意向谁显现不向谁显现，这不是上帝自己的自由吗？上帝他是一个 personal God 的，他有自由意志，他有他主权的，没有他主权他怎么成为神呢？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用客观性来把它限制住吧。所以这些方面来讲呢就是限制了。可是科学主义呢，根本它最大特点是无视它的限制，认为科学把它价值高抬到没有限制的地步，这个态度我首先讲就是不科学。科学主义它本身不是科学的一部分，是人面对科学的态度，而科学主义的态度就把科学无限放大了，把它变成偶像，成为你敬拜的对象，你对它俯视帖尾。其实你敬拜科学实际上就敬拜人，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人的活动，科学的限制其实就是人的限制，科学毕竟是人的活动嘛。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把人自己高抬了，所以在这里面呢人就会陷了一个盲目。那么讲到现在讲科学主义，其实它是一种不健康的态度，偶像崇拜的态度。它有什么表现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两点。第一，他认为科学是人类增知识的唯一途径，科学研究是人类获取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这就是科学主义的一个特点。这就是说只要不能通过科学实验方法科学研究方法得到的知识他一概不相信，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这是科学主义的态度。科学承认自己的界限，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信神的科学家，他知道科学在他科学的范围里活动，不同的信息有不同的频道。只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上帝交给科学任务来做的呢？就是研究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运行，机理是如何来的。有些知识它本身它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就讲了，他把科学分成一科一科嘛，第一科是物理学啊。如果你认为他把人的知识全部这样子分成科了，他就不是个大哲学家了。他很智慧，他知道有一科在物理学之上，他把这一科叫成什么呢？我们中文把它翻形而上学，明白吗？他认为形而上学的东西是超验的，形而上学它本身不是科学一部分能概括的，可是形而上学它研究的比科学什么物理学所要研究的更加基本更加重要。那么形而上学你们知道它主要是研究什么的吗？
对这个形而上学啊，真的是觉得太抽象了。虽然曾经听过这个词，但是根本不知道它到底讲的什么意思啊。所以今天呢，我想这个大的概念可能还需要我们洪牧师啊再一次、来到我们这里啊，和我们共同的分享。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呢，洪牧师呢都会经常的做客我们的馨香小站呢，来跟我们探讨关于科学和信仰呢，我们可能做一个系列的讲座啊。那也希望呢，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方面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呢按时的来收听我们这个系列的讲座节目。